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段期间，在美国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很多大事情在发生，中国淹大水，俄国的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完全崩溃，那么有炸弹在非洲炸开来了。美国的总统一方面忙着处理这些事情，然后他个人、他的家庭、他的私生活也碰到很大的难题。今天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你期望你的政治领袖是做什么呢？那么在美国，我相信很多人是说，我希望这个总统把经济搞好，把政治弄好就好了，至于他的私生活是他家里的事，这是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圣经怎么样看一个人，特别看一个政治领袖，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列王纪上》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提到了是很多很多的君王。好像孔子当年他编写这个《春秋》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为什么写那本书呢？因为他期望借着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评论得失，特别是政治领袖的得失的时候，给人留下一些智慧。也的确，圣经上对于一个君王，他是好的是不好的有不同的看法，盼望这些看法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常常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坏的，但是从神的角度，神给他的评语却是不同的。所以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常常说一些话让皇帝不太高兴，唐太宗很喜欢他，但是也很怕他。魏征说过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前的镜子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玻璃做的，是用铜把它磨平了，意思说你对着镜子看的话，你可以纠正你的衣冠啊，带正不带正。以史为镜，以历史为镜子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得失。圣经为什么有这么一大段的是历史书？固然是有很有趣的故事，可是主要的圣经的历史不是要让我们提供一些宫廷政变的这种题材，可以演连续剧的，虽然情节是很动人，主要的是提供一个眼光去体认神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列王纪上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我们翻开你的圣经，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不但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那么在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国家刚刚分裂，两国都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从圣经来说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从列王纪上第十七章下礼拜开始，你就看到有一位人物先知以利亚出现了。先知以利亚一出现以后，在整个列王纪上的下半段的记载，他几乎是主角，从十七章一直到结束，一直是他在那里，整个历史的舞台上他是中心人物，其他的君王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可是在以利亚出现之前，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是一个预备的时期，让我们看见在先知以利亚这位神所重用的时代的先知出现之前，那时候整个国家社会是怎么样的情况。那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基本上三章圣经里面它是用交叉的方式来谈的，先谈一谈当时的北国，分裂成南北国以后，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先谈一谈北国，就是耶罗波安，然后从十四章二十一节就转到南国犹大国，从罗伯安讲到他的儿子叫亚比央，最后再讲到他的孙子叫亚萨，然后到了十五章二十五节镜头又一转，又转回到北国，就提到北国的这些王朝的变化。在很短的经文当中， 连续看到有五个君王上去下来，最后亚哈出现了。那亚哈王就是先知以利亚时代的那一位君王。所以这整个时代让我们慢慢了解到说整个国家社会的光景，然后先知的出现，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拣选了以利亚担任他的一个时代的先知的角色。十四章开始的时候是提到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伯安。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耶罗伯安一登基，他做了一些事情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因为他做了两只金牛犊来代替约柜。虽然某一个角度来说，耶罗伯安好像他并没有否认耶和华是神，只是他用金牛犊来代替约柜，代替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这是讨神愤怒的，惹神愤怒的事情。他做了两只金牛犊，他选了一些不是利未人做祭司，他同时改变节期，在8月15号，而不是习惯的，他们应该是在7月1号赎罪日的时候，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节期，他们改了。那么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派遣一个先知去责备他。然后在那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13章33节，这事以后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先知责备他，耶罗伯安整整一度要去抓这个先知，他手伸出来的时候，神就使他整只手枯干了，或者说就僵住了。后来那个先知为他祷告，他手又复原了，然后那个祭坛裂开，应验神的预言。这一切事情看在耶罗伯安的眼泪，他知道一件事情，神是真的，他知道神所借的先知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可是33节，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不一定看见神迹人就会悔改的，我们总是以为有神迹了的话一定人会悔改。耶罗伯安看见神迹，看见神人，他仍然不悔改。所以14章开始，在这个最后耶罗伯安的晚年的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14章开始第一节，那是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当然这件事情是神借的这件事情要来管教他，责备他。那么他的儿子生病了，于是耶罗伯安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找医生是一个办法，医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碰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可能是一个重病，他就想要去看看有没有可能会被医治。他想到谁呢？当时预言他会做王的，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亚西亚。可能耶罗伯安一生只见过亚西亚这么一次，那一次就是亚西亚跟他说国家要分裂，神把以色列国10个支派的土地归你，所以他讲的是好消息。所以他在想，我儿子生重病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去问，我要问好消息，我不要听坏消息。没有人算命喜欢算坏的命的，都喜欢好命。他要找一个人告诉他好消息，他认为亚西亚会给他好消息的，于是他叫他太太去，而且叫他太太要化妆，让他不要知道他是君王的妻子，像一个王后出现的，然后前呼后拥，他故意要让他化妆成什么呢？一般的百姓，然后带了一些礼物去见亚西亚。可是很奇妙的是，神已经先告诉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子要来看你了，然后你要如此如此说，你要告诉他。当亚西亚就是说听到那个耶罗伯安的妻子进来的时候，第6节，亚西亚就说了，耶罗伯安的妻子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就是消息不好。其实他太太连问还没问，你不会问的，答案已经有了，但答案是坏的，不是好的。下面神就借着亚西亚说什么呢？第7节，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圣经上如果说要咒诅一个人的时候，用的字是很重的。那在当时的人来讲，死在外面不能归入坟墓，被野狗吃、被野鸟吃的话，这是当时最大的咒诅。那神就借着先知亚西亚告诉他的太太说，因为耶罗波安所做的没有照我所吩咐的，所以他的家族要被灭绝。当然等一下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十五章后面就会看见，在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短短的不到500年，事实上是300多年。他从公元前1000年大卫作王，然后所罗门死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940多年，然后国家分裂，到北国灭亡的时候公元前722年，总共只有220多年。北国一共换了差不多9个王朝，就是9个家族，每一个王朝结束的时候全部灭族，没有一个王朝留下一个人的，全部都是从老到少死得光光的。第一个被灭的家族就是耶罗波安的家族，因为他们所行的甚恶，那有神的咒诅。那耶罗波安在这边所听到的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因为什么呢？神说，我当时拣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要你效法大卫，遵守神的诫命，而你所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你铸造偶像，你立了别神，因为耶罗波安除了立金牛以外，他也拜别的神，然后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是惹我发怒的，所以你要问我，你儿子会活吗？神的意思是说，你儿子不会活的。他后面说，他告诉他的妻子，耶罗波安的妻子，12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当到后来的时候，当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到家的时候，还没到家，他儿子就死了。应验神所说的话，但这个应验只是说一个兆头，就是说你的儿子死了，然后其他我所说的都必应验，因为其他所说的在耶罗波安有生之年并没有应验。耶罗波安死的时候进到坟墓里去了，可是这个预言是提到他的子孙的。所以耶罗波安在整个列王记上下的里面几乎成为一个我们叫做负面的样板。每一次提到一个君王很坏的时候，在北国以色列来讲，每一次都提到他跟耶罗波安一样。所以耶罗波安不是一个好的英雄，好的是大卫，好的王都说他跟大卫他的祖先大卫一样好，坏的时候就说南国的人都说他不像大卫那么好。可是谈到北国的君王的话呢，每一个都是这样说，他是跟耶罗波安一样。所以耶罗波安成为一个坏的榜样，但这个坏的榜样也成为说耶罗波安多坏他也多坏，所以耶罗波安他们家族怎么死的，这个人的家族也会怎么死的。所以耶罗波安成为以后，你会一再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你就看到3次、4次、5次提到耶罗波安，他就跟耶罗波安一样。耶罗波安成为一个列王记里面提到的一个坏的君王的一个典范。不单如此，神借着亚西亚所宣告的这个咒诅，不是只对着耶罗波安这一个人、这个家族，他后面还说什么呢？他后面提到一件事情，15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这一个咒诅，这一个责备，却是对着整个以色列国 以色列人民的。因为在整个圣经的观念当中，君王对于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君王走偏的时候，通常的情况下百姓会跟他走偏的。所以耶罗波安走偏了，他受了咒诅，可是以色列人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同样的拜偶像，同样的道德上堕落，同样的惹耶和华神愤怒，所以呢他们的子孙要被俘虏，要被迁移，要被流，就说好像被分散在各地各方，流离失所。这是为什么圣经上那样的看重一件事情，政治的君王。政治的君王他所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所提供的贡献，重要的是他在宗教上跟他道德上。因为经济和政治的东西是短时间就会过去的，这个时候的经济繁荣不一定能够维持30年、50年、100年，政治上的富强不能够维持30年、50年、100年，但是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尤其是那种软弱和失败的话呢，可能会祸延子孙百年，甚至让个国家灭亡。所以神是非常看重一个人他的信仰方面的跟他的道德方面的，多过于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成就，这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同时谈到耶罗波安的时候，我也要再解释一件事情，或者说我应该纠正一件事情。前几次我曾经提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曾提到大卫之约，就是所罗门做王是因为神跟大卫立约，让他的子孙永远做王。然后我提到大卫之约是一个所谓的有条件的约，那么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所以有的是有条件，有的是没条件。有条件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你会蒙福；如果你做得不好，你会遭遇到这些灾祸。大卫之约，师母后来提醒我，其实我说的有点偏，有点不正确，应该这样说：大卫之约，当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7章的时候，那是一个永远的约，那一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就是说我要让大卫的子孙永远做王，我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这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大卫的子孙个别的君王他可能离弃神，他可能拜偶像，他可能失败了，可是神的应许是大卫的子孙当中仍然有人会坐在王位上，所以这是个永远的约。个人的有失败，但是个人的软弱和失败不应该影响到神永恒的应许，不变的应许，这叫做无条件的约。当然整个列王记历史里面所显示的是没有一个大卫的子孙能够完全符合神的期望，上次我们也说过连所罗门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为他也有些算失败和软弱。所以所谓应许的大卫子孙当中有人做王而且国位直到永远的是谁呢？不是所罗门，不是所罗门任何一个子孙，当历史结束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空白，那是谁呢？那就是弥赛亚，将来要来的君王。所以耶稣是最后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君王应验的这个。那今天的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相信犹太教的，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还在等候一位将来要来的大卫子孙，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们也知道所罗门不是，以后的君王也都不是，可是将来还有一个要来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的是他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但是神曾经也跟耶罗波安好像立下一个约，就是说如果你遵从我的命令，效法大卫所行的，我就让你国位稳固。可是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那这边亚西亚就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没有遵守我跟你所说的话，所以你的王位没有了，你的家族整个要被灭绝。那么神跟耶罗波安所立的约就是一个有条件的约。然后14章21节开始镜头就转到南边的国家，就是罗波安。所罗门的罗波安做犹大王的时候，在21节说他41岁， 然后呢，罗班这个君王呢，他不全坏，但是大致上来说不好。圣经上的评语怎么说呢？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所以这一切整个看起来，耶罗波安在整个圣经中的评语不好。为什么呢？他容许那些人拜偶像、立各这样的柱像、木偶，容许有娈童的出现。娈童是什么呢？在中文的娈童通常是指的小男孩子，在中国古代也有同性恋。那么小男孩子是作为男的同性恋的一个玩弄的对象，叫做娈童。圣经中这个娈童的意思呢，不完全是指儿童，所以翻译成娈童也有一点点不完全正确，但是是妓男，没有错。我们有妓女也有妓男，男的但这些妓男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外邦的神殿里面的。换句话说，在迦南地，他这边提到外邦人行一些可憎恶的事，是迦南地的宗教当中有一些是非常邪淫的，有的是女人在这个异教的这个神殿里面呢，她主要叫做女祭司。其实女祭司呢，其实就是做妓女，他们是用性行为来崇拜神，这很奇怪的啊，用性交啊这种东西来作为宗教仪式。可是除了女的以外呢，也有男的。那那种人实际上翻译叫做娈童。那特别这边有提到一个神叫做亚瑟拉，有亚瑟拉的这个神。因为在当时以色列里面的外邦的神，所以外邦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是住在迦南地的，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瑟拉。到17章，你看到先知以利亚出场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当时有敬拜巴利的祭司，还有敬拜亚瑟拉的。亚瑟拉是女神，巴利是男神。然后在迦南人的说法呢，亚瑟拉是巴利的太太，是男神女神。所以在拜巴利和拜其他假神当中有妓女，但是在敬拜亚瑟拉女神当中却有妓男，就叫做娈童。那这些是神所愤怒的。神为什么把迦南人有的是赶尽杀绝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惹神愤怒的。除了这个以外，摩押人敬拜的时候是杀儿童的，每一次敬拜他就杀一个儿童。所以他们考古学发现，在摩押所发现的那个神殿的里面，有一个一个瓦缸里面全部都是婴儿的尸体，那都是被肢解，就是等于是分尸的，因为小孩子是在献祭的。所以像这些，这是为什么神对于迦南地的宗教非常的愤怒，那不希望以色列人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把他们赶出去。那这边很明显看见以色列人效法迦南地当地的人所留下的那种最坏的宗教上的风俗，有娈童，有柱像，有偶像，所以神非常的愤怒。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罗伯安也受到管教。那接下来25节后面就提到，罗伯安作王的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这边讲得很短，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历代志下，是另外一个平行的这个历史书，在历代志下第11章到第12章的话，就看见比较详细的记载。那么整个来说，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财富非常的多，所以你看他的金银财宝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呢，有人说哈，财富啊留不到第三代，有钱人哈，大财主财富留不到第三代。在这边来看来，不要三代，一代就完蛋了。所罗门所有积的金银财宝，埃及王一上来一打，通通没啊，全部一扫而空。那么他做了200个金盾牌，也被夺走了。罗伯安呢，就做了200个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 所以当然也方面顾一点面子，就是说哎，盾牌还在，只不过呢金的变成铜的了。可是你如果看历代志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埃及人来进攻的时候，当然他们战败，耶路撒冷被围困，那时候就有一位先知示玛雅来责备罗伯安。我说过在整个的犹太国的历史当中，以色列国历史当中，先知扮演独特的角色。先知除了听谁的听神的，谁都不怕，谁都不听的。所以先知常常是针对当时的情况下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常常会指责当政的人的错误。所以先知示玛雅就去责备罗伯安，他说就是你以及带领全国的人走偏的路，拜偶像，做这个做这个，惹神愤怒，所以神容许埃及人进攻，然后容许我们战败。然后你再看历代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地方罗伯安表现他好的一部分，当然这是小小的一部分。那个部分是什么呢？罗伯安因为被神责备了以后，所以呢在列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的第六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们自卑，也就是说他们认错，他们认罪。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七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然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神容许示撒来夺取财物，当然夺取财物没有把他杀了，没有把他灭了，意思是说可能你可以了解罗伯安就是说自甘作为一个臣子变成进贡，好吧，全部都给你了。那神就说了，我不会把他灭绝的，我要让他尝尝这个味道，侍奉我这位真神好呢，还是侍奉一个外邦的君王埃及王好，你试试看就知道了。所以呢他们战败了，他们受到很多的困难，可是毕竟没有赶尽杀绝。所以虽然他好像有点自卑，有一点悔改的迹象，但是他并不是彻底悔改的。所以在圣经上对他盖棺论定的结语，他是行恶的，他是行恶的，因为他没有效法大卫所行的一切，相反的是好像还是三心两意的，这个耶和华神也拜，别的他也拜。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是在神面前被盖棺论定的时候，他是行恶的，这神的看法。然后就提到他的儿子，第十五章第一节，他儿子叫亚比央。亚比央在历代志下叫做亚比亚，亚比亚跟亚比央是同一个名字。那你知道耶罗波安北国的儿子，后来那个死掉的那个人也叫亚比亚，所以罗波安的儿子也叫亚比亚。所以难怪中国人读这个历代志、列王记中历史书的时候越读越糊涂，因为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就很像，差一个字，当原文差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中文听起来很像，两个人的儿子都叫亚比亚，所以不知道哪一个的亚比亚啊、哦，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点困扰。亚比央作王，十五章第一节，在耶罗伯安第十八年的时候，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叫做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伏笔。这边没有提到玛加怎么死，但后面你就知道玛加也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母亲。为什么呢？因为当提到他的孙子的时候，罗伯安的孙子叫做亚萨做王的时候，十五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提到什么呢？亚萨从国中除去娈童，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置，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这个玛加是拜偶像，他拜亚瑟拉女神的。然后呢受到他的影响，亚比央他这个儿子也因此有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在这一边十五章的第二节没有提到玛加什么事情，可是到后面就知道玛加是一个拜偶像的，他就影响着亚比央。 所以以至于第三节圣经对亚比央的评语是什么呢？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一切的恶，就是说罗伯安所行的恶，包括拜偶像的事情，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发现亚比央在信仰上跟罗伯安是一样的，也拜神也拜偶像。你要知道犹大国的王啊，通常都很少说完完全全弃绝耶和华神的，都是耶和华神也拜，然后再多两三个，那么三心两意的意思在这里，这个也要那个也不要丢，脚踏两只船。那么亚比央是这样一个情形。可亚比央是受到谁的影响呢？他的母亲。我们也曾经说过罗伯安拜偶像受谁的影响呢？罗伯安的母亲。因为罗伯安的母亲是拿玛，是亚门人，14章21节。那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拜偶像，其中拜亚门人的神，受谁的影响呢？我相信没有别人，就是罗伯安的妈妈拿玛。所以因为拿玛所罗门拜偶像，因为拿玛他的儿子拜偶像，然后呢因为罗伯安自己的太太就是玛加也是拜偶像的，以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亚比央也拜偶像。所以你整个来看就发现一件事情，父母对儿女的信仰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好的方向或者坏的方向，尤其是母亲。我读过一篇报告，实际上好几篇报告都有同样的结论，其中有篇报告是调查如果父亲跟母亲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一个有宗教一个没有宗教，那么儿女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如果父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80%的儿女是跟妈妈不是跟爸爸的，爸爸在家里是没什么用的，通常是这样，所以都是跟妈妈的不是跟爸爸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国今天以色列国的国家的宪法规定什么人可以做以色列人呢？你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你不能做以色列公民，唯有妈妈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血统的，你的儿女可以做犹太人的公民。但是你妈妈不是的话呢，你永远不是。以色列国的宪法为什么？我相信大概是有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妈妈如果不是，儿女八成都不是。还有一个调查是调查说，如果父母里面母亲是有宗教的，父亲没有宗教呢，儿女大致上还好，大概有一半左右会跟着妈妈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如果爸爸是妈妈不是，八成都不是。所以你就发现母亲特别对儿女的宗教信仰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是说把所有责任都给母亲，其实父母的影响都很大，那母亲特别是跟儿女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可能影响力特别大。那圣经的历史的里面你会特别注意到常常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是什么地方的人，当然不会用太多的话语来说他的母亲的宗教信仰虔诚不虔诚，可是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你大概都可以隐隐约约可以知道母亲的信仰是如何。那你再看他的儿女，通常你就会看见儿女的信仰他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当然当我们提到后面的亚撒做王的时候，他显然是很不同的，他居然把他的祖母这个玛加给贬了他的位置，就是说不让他做太后了，然后把他所拜的亚斯拉的偶像砍掉了，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不过讲到亚撒之前，亚比央最后也要提到一下，在历代志下13章里面对于亚比央呢有一些好的评语。因为他刚刚登基做王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的耶罗波安还在世，所以呢还在跟他挑战。那次去作战的时候呢，他说了一篇话还不错，他说我们是靠着神去征战，不是靠军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赢。果然他赢了，所以表示他对神还是有一点点信心。但是从列王记15章来看呢，很明显的他固然没有离弃神，但是他也拜其他的神，包括他的母亲玛加所拜的 这个亚瑟郎，所以圣经上对他的评语是不好的，所以他几乎是好坏各半啊，他不完完全全诚诚实实专心一致的拜神。然后呢，就到他的孙子亚撒。亚撒这个君王呢，在圣经上的评语是不错的，提到说第十一节提到他效法他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说所有正面的批评都是跟大卫做对比，如果他效法大卫他就是好的，不效法大卫他就是坏的。那这边就提到说他效法他的祖先大卫，然后除去娈童，除去偶像，然后把这些亚斯拉的神像都砍掉，然后烧在吉伦西旁。十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所以这个圣经上对他的评语是很正面的。当然在历代志下十四章到十六章呢，有更详细的记载亚撒的生平。从那边来看的话呢，你可以说亚撒的一生，他一共做王四十一年，前面的35年亚撒是非常忠心而且非常好的君王，国家情势也很强盛。可是历代志下有提到，到他做王第36年的时候情形有改变，这个改变在列王记也有记载，15章第16节，那时候提到北国换了一个君王叫做巴沙王，以后我们也提到巴沙王在世的时候就攻打犹大国。以前的时候亚撒年轻的时候呢，他比较依靠神，所以有一次战争，那时候是一个古实人，就是今天的以色比亚，以色比亚的军队从南边带着埃及跟以色比亚的军队来进攻，数目非常大，号称100万的大军。那一次显然犹大国是没办法抵挡，但是亚撒王祷告依靠神，结果他战胜。可是这一次到15、16节提到巴沙来打他的时候呢，那一次你却看见在列王记上15章第18节，亚撒把耶和华殿里面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塔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要跟叙利亚也叫做亚兰国建立盟约，来对抗他北国这个以色列。他这个叫做远交近攻，因为犹大国的北边是以色列，以色列国的北边是叙利亚，所以呢犹大国就去跟以色列国北边他背后的那个叙利亚建立联盟，两边夹击，要来夹攻这个以色列。那他的方法是什么样呢？把圣殿里的金银，圣殿的金银本来是分别为圣的，只能放在圣殿用的，就拿这个去当礼物送给亚兰王。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他好像心不是完完全依靠神。在历代志下的里面就提到有一位先知就去责备亚撒王，说亚撒，你为什么依靠人不依靠神呢？你以前亚实王来攻打你的时候，你祷告依靠神，神就让你得胜。今天巴沙来打你，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用人的方法，用礼物，而且把圣殿中的金银拿去送给亚兰王呢？晚年的亚撒很不一样，他很生气，他就把先知抓起来关了。所以你再一次发现，先知扮演的角色是直接跟这个当权派有时候会抵触的。有些人被杀，那么那一位先知是被关起来，并没有说他被杀。然后于是结了联盟以后，巴沙就退兵了，因为巴沙一看两边夹击他没办法打胜，他就退兵了。政治上他成功了，外交上成功了，可在神的眼光中他失败了，他失败了。那么最后这边所记载的是说他晚年的时候有病，这个在列王记下15章第23节提到他晚年的时候脚上有病，后来死了。历代志下也有特别提到加了一句话，他脚上有病，可是他不愿意依靠神，依靠医生，所以他死了。当然并不是告诉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不要看病，靠神就好，不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些我们没有记载下来的东西，神可能透过一些先知告诉他神可以医治他，但他宁可依靠人不依靠神，因为他对付大巴沙的事情就看出来他依靠人不依靠神。到了晚年生病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没有看见亚撒拜偶像，基本上你没有看见亚撒去拜任何的其他的神， 要专心对着耶和华神。只是那种信靠主的那种信心上，在他晚年的时候显出有点软弱，不过基本上他的评语是正面的。然后到十五章的后面二十五节开始到结束，十六章整个结束就是提到北国以色列国的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详细的叙述一个一个的君王，不过总而言之此起彼落，而且呢有如落花流水一般。于是五六个人上去，五六个人下台，好像演评剧的跑龙套一样，刚刚上场就下去了，有人做了两年做王就下去了，还有人做了七天还没过瘾呢就下去了。那总而言之提到了一个拿达，拿达是耶罗波安的儿子，那拿达只做了两年的君王，然后呢就被他的手下的这个一个将军巴沙叛变，就做王以后就把他们全家都杀了。二十九节，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耶罗波安这个家族就没有了。所以巴沙是第二个王朝第二个家族开始的。可是呢巴沙是怎么样的人呢？三十四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哦，他也是坏蛋一个，所以呢他也必不得好死。十六章的第二节，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下面的咒诅也是一样，不是被狗吃就被鸟吃。然后当然到后面巴沙死了，他的儿子以拉做王，以拉又做了两年，于是将军又叛变又灭族全部。十六章的第十一节，新立一座王位就杀了巴沙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新立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于是这个王朝过去了，全部又被灭族。新立做王做了七天，又另外一个王又起来了，案例两个都是将军，于是新立叛变把他的君王杀了，暗利也叛变就把新利杀了，于是又产生第四个王朝。所以第三个王朝只有七天之久，很短，暗利开始做王。可是暗利呢也是一样评语不佳，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所以你会发现北国的王几乎都一样的评语，他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然后呢他完了，这个人这个家族都完了。每一个王当他提到评语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到耶罗波安，而且通常都是跟耶罗波安一样。暗利这个君王在圣经历史上这边所记载的非常的短，没有提到什么。考古学所发现的有关于北国以色列的君王的历史当中，暗利是最出名的一个王，很有趣。在亚述帝国所发现的泥板的里面，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用一个称呼，好像我们称犹大国叫做大卫之家，大卫的家 House of David， 大卫之家。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在所有当时的中东一带的亚兰国也好，亚述帝国或者后来的巴比伦也好，提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都提到以色列国叫做暗利之家，暗利的家族。其实暗利这个家族也不太长，暗利完了以后就是他儿子亚哈，亚哈完了就亚哈谢，亚哈谢完了以后灭族，暗利家又没有了。可是从此以后以色列国都被叫做暗利之家，即使这个王朝结束了，他的子孙都灭亡了，还被称为暗利之家。所以在外邦当中，暗利是很有名的一个君王，政治上军事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他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建立了撒玛利亚做王，做他的首都，而且后来一直留在撒玛利亚，好像大卫设立的大卫之城耶路撒冷一样。那另外呢他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就是亚哈王，亚哈王也是很有名的王， 好像大卫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所罗门一样。但是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案例是很多很多还不错的地方，在神的眼光中，短短的记载，然后呢，乏善可陈。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越来越坏。当然，他很坏，不够他的儿子亚哈坏。亚哈的评语呢，更糟了。亚哈的评语是什么？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那以前比以前列王更甚，包括他的父亲暗利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恶，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亚哈王整个来讲是在神看来是最坏的一个王。不单在16:33这样说，当最后亚哈死的时候，圣经上对他的评语也是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坏的。大家快死以前，列王记上21:25用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把卖自己卖了，行耶和华。当下礼拜你听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北国的情势是每况愈下，然后到了亚哈王末此为盛，哇，到这个地步不得了。所以神就在旷野中呼召了一个人，先知以利亚，来无踪去无影。他怎么来的没有特别提到，他怎么来的他的背景都不知道。最后死的时候火车火马接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以后我们会详细的提到这位先知。但最重要的是，整个这些君王所看见的是，从人的角度或许他有这些那些的成功，但在神的角度来看，很简单，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好的评语，看他对神是否忠心。然后所有的王起来下去，浮浮沉沉，然后来来去去，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是历史的君王，历史所有的事件都在神的掌握之下。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君王，这个国家在兴盛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真正在掌权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胜过依靠人，依靠神胜过依靠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政权。这是我们从历史当中所要学会的一个教训。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